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都只能够仍都系透过荧光幕咧，同弟兄姊妹咧去分享上帝嘅话语嘅。咁咧就先让大家咧睇一幅嘅图画，唔知道你会见到一幅点样嘅图画？你会睇到一个点样嘅人啊？会唔会系睇到好似一个流浪汉，佢瞓咗喺一个嘅公园嘅一张嘅长凳嘅上边啊？但如果你睇真啲嘅话咧，你会发觉其实呢个唔系一个真人嚟噶。其实这个是一个雕像来的。这个雕像呢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雕塑家的作品。他的题目叫做无家可归的耶稣。他就将耶稣就好像这个流浪汉这样去雕塑了出来。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他只是身上去捞住一张很污糟邋遢的一张毛毡露宿在街头那里需要人去关心和照顾，而这个雕塑背后的灵感，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是出自于刚才其实主席去跟我们读出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这一段的经文的。今天呢试一下呢一同去尝试去看看这个比喻，让我们在我们去聆听上帝话语之前，我先有一个去安静我们去祷告的时间。主耶稣，虽然我们呢今天大家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去敬拜你，但是我深信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家中，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能够仍一同去敬拜你。虽然可能听不到弟兄姊妹去唱诗的声音，但让我们在灵里面仍可以去经历到我们在主里面那份合一，一同去敬拜你。又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能够听到你今日要同我讲嘅说话，喺呢个大时代嘅当中，喺今时今日，我面对我哋无论香港世界，我哋有一个好大嘅困难嘅时候，愿主你教导我哋，帮助我哋，让我知道我哋嘅角色系啲乜嘢，我点样去成为一间教会，我点样能够我仍然喺呢个大时代里边，喺呢一个可能受住好多限制影响嘅世代里边，我仍忠于你俾我哋嘅使命。求主你咧亲自去帮助我哋，去带领我哋下边一个去听到时间，去让我哋讲嘅、听嘅同感一灵。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唤，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们看这个比喻之前，我们先都了解一下那个历史背景和结构，也都呢我们不是只单单看那个比喻的内容，我必须要重返整个历史背景，特别是马太福音24-25章那个段落，甚至乎是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脉络上面呢去看这个比喻的。今天呢比较上多一些叫做近代的神学者都会认为，其实马太福音是在公元70年之后去写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讲，其实当耶稣去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们等了10年，等了20年，等了30年，甚至40年，他都仍然未去等到主耶稣去回来审判这个世界。特别是在公元70年之前，可能60几年左右，其实当时可能教会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逼迫，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去被拉，他们去被打，他们去被拉下监，甚至乎有不少的信徒试图去在那个期间他们为主去殉道，包括我们熟悉的雅各、彼得、保罗等等，都是那个时间去为主殉道。就连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个象征神同在的圣殿，都被罗马的军队去摧毁了，去铲平了。以致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讲，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究竟我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呢？他开始的信仰感到动摇，究竟主耶稣你是不是真的会回来这个世界去审判这个世代的呢？但是他们去等了10年、20年、30年、40年，到圣殿被毁埋，但他仍然未看到主耶稣去回来这个世界，以致他们的信心可能感到动摇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今天会不会都有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今天都活在一个大时代的里面，由我们上年6月开始，我们香港面对着有社会上面很多政治上面的风暴，再加上由今年我们1月开始有疫症上面的影响，其实我们足足有一年的时间，有多的时间我 我都活喺一个好水深火热嘅世代嘅当中。我唔知道我哋会唔会都心里边有呢种嘅挣扎。可能过去呢年里边，我都不断祈祷，我哋好盼求主早日降临，我哋好盼求主嘅公义早日彰显，我哋好盼求主早日去审判呢个世界，我哋好盼求上帝去垂听我哋嘅祷告。但系当我哋祈祷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去到而家一年有多时间，但我哋仿佛仍觉得上帝好似冇听到我哋祷告，上帝佢仍然未去审判呢个世界，主耶稣佢仲未翻嚟嘅，我哋会唔会心里边咧都感到嗰份嘅挣扎？我会唔会我哋信仰都开始有啲嘅动摇？我都会问，究竟主耶稣系咪真系会翻嚟呢个世界嘅咧？以至咁样缘故咧，作者马太当佢描述到当时主耶稣去预言圣殿被毁嘅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一、第二节的时候，跟住呢，他就用了一个很长的篇幅，由第三节开始，他说到耶稣在橄榄山上站着，门徒私下地进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来临和世界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就是正正班门徒去问，主耶稣你几时会再回来？这个世界几时会终结啊？於是主耶稣讲了一篇好长的末世的讲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但是到最尾主仍然未回来，并且主话到呢，他回来的日子是没有人会知道的。跟住呢，就喺经文里面佢话俾我哋听，由24章45节开始呢，就讲咗一连串有好几个比喻嘅。咁特别呢，係由第25章开始讲咗三个用天国同天国有关嘅比喻，去解释到我哋信徒点样去迎接主嘅再来啊。包括住十个童女嘅比喻，包括住按财降受银子嘅比喻。跟住係我哋今日要睇嘅经文，山羊或者叫绵羊山羊嘅比喻，第31到46节係形容緊当时主再来审判嘅情景。跟住留意就係26章开始就去讲到耶稣准备要去受死。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你会明白到我哋今日唔能够只单单去独立去抽离咗呢一个嘅经文嘅背景嚟去解释呢个比喻嘅，我必须要去睇整个马利福音24、25章整个耶稣讲末世嘅讲论，甚至乎我仲要去留意整个马利福音上边嘅结构，因为你会知道其实马利福音嗰个嘅结构系讲到原来24、25章正正系去回应紧、去平衡紧、对比紧一开始主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讲到天国子民嘅挑战啊，就我哋好熟悉嘅登山宝训，系回应紧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嘅教导，而去到今日25章嘅经文，正正系呢个天国嘅讲论上边嘅完结啊！一阵间我会详细会再讲嘅。我哋睇翻咧，今日要睇呢一个绵羊山羊嘅比喻嘅。我先睇第31、32和33节嘅。我想请不如顶姊妹帮我读出呢段嘅经文。好，麻烦顶姊妹请读。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好，唔该，弟兄姊妹。嗱喺度咧，我想用咧三个英文字去讲今日呢个比喻嘅。第一个系 who 系边一个，系边个要去受到嗰个审判？而经文里边去用到系绵羊同山羊嘅象征，去象征紧将来乜嘢人喺审判过后可以进天国，有乜嘢人要去受到嗰个刑罚？山羊同埋绵羊，喂，大家知唔知绵羊同山羊咩样嘅？喺香港好少会见到，喺外国咧，我哋多数见到个绵羊咧都系冇乜毛嘅，因为多数咧都是被人剪晒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有时要看绵羊山羊呢都不容易分的。原来呢山羊绵羊大概就是这样的。绵羊是毛会多一点的，山羊呢就毛会少一点的。其实在耶稣的年代，在巴勒斯坦里面呢，其实绵羊和山羊他们是一起生活的。是的，即他们不会说好像绵羊还绵羊，山羊还山羊，其实绵羊山羊是一起生活的。只有乜嘢时间绵羊同山羊会分开嘅咧？ 在夜晚睡觉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呢绵羊它有很厚的一个叫做羊毛啊。所以呢它是可以在一个叫做是外边的地方去睡觉，没问题，不怕冻的。但是呢就山羊它因为呢小毛的缘故啊，所以以致呢它夜晚睡觉的时候它必须要是分开出来，是安排在山洞里面去睡觉。好啦，即就係咁个安排嘅。我记得呢就有一次即係我去讲到之前啦，咁通常你见讲员都係坐即係呢一边个位啦，即係坐我而家右边呢个位咁样啦，係啦。咁我就话我觉得有啲热喎咁样。咁我就同有个姊妹讲啦，咁就话啲冷气好似唔係好够，咁我开大啲呢。咁跟住我姊妹就笑我啦，开到好大㗎喎，係牧师你个身形係啦，好似有着一件衫咁样，係啦，所以觉得特別熱咧咁樣係啦，不過我事後咧用我好科學化嘅方法，我去做一個實驗，就去證明咗咧，其實係唔關我個身形事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哋教會冷氣機嘅風口咧係喺呢一邊嘅，係啦，而喺我講完嗰個位咧，正正係冇風吹到嘅，咁所以係比較上熱嘅。所以咧，如果即係主席你會知咧，我今日坐邊邊噶？我坐嗰边嘅系啦，咁点解咧？因为可以喺个冷气机嗰度去凉少少，先上嚟去讲到嘅。所以日后咧，如果弟兄姊妹好简单嘅，你日后翻嚟教会，如果你系怕热嘅，点啊？就坐呢边系啦，坐我嘅左边。但如果你系怕冻嘅，就坐我嘅右边，就咁样噶啦。其实当时耶稣就用咗一个系分开山羊同绵羊嘅呢个背景咧，你去解释到当末日佢再临审判嘅时候咧，佢都系会将义人同埋恶人就咁样分开嘅，将象征住义人嘅绵羊就分到去佢嘅右边啦，而将象征住恶人嘅山羊咧，就去分到喺佢左边嘅地方啊！但系我哋去怀疑，其实无论系绵羊同埋山羊咧，其实咧佢都可以我嚟献祭嘅、哦。嗱，弟兄姊妹唔好误会、哦，我成日有个误会就觉得咧献祭系献乜嘢啊？献绵羊啊嘛，纯洁啊嘛，啱唔啱啊？我成日觉得山羊系邪恶噶嘛，但系唔系嘅。你睇翻律法书讲到献祭，其实无论绵羊同山羊都可以献嘅，因为其实绵羊同山羊喺宗教上边其实都系洁净嘅，所以。这个比喻想告诉我们，其实表面外貌上面都是敬虔的，不代表他可以进天国。特别是对当时耶稣所针对的民事法利赛人或犹太人来讲，你不要以为他有个很敬虔宗教外表，他有翻即他有去叫做去献祭，他有去奉献，他有去怎样怎样，有些宗教行为他就一定可以上天堂，可以进天国。原来不一定的，即经文就话到不能够去靠他那个宗教的外表来去判断他是不是可以进入这个天国的。唯有去到当主耶稣回来的时间，他就会好像绵羊山羊一样的，他将代表着绵羊的义人就会分在一个右边，就话到了，你们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嘅，而在左边嘅山羊代表住恶人嘅咧，就话到系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啊！弟兄姊妹，原来我哋能唔能够可以进入天国，唔系在于我哋有冇个敬虔嘅宗教外表，乃系在于我哋有冇一个内在嘅信仰嘅生命，我哋冇去浅信于行啦。就好似我一开始所讲，其实我今日去睇段经文嘅时候，我哋唔单止就系要去睇24、25章有关整个马太福音呢个末世嘅段落，我仲要睇埋整个马太福音上面嘅结构。因为有神学者去尝试咁样去分析马太福音嗰个铺排，就系一开始头四章系讲到耶稣系以一个君王嘅身份去出世，同埋嗰个嘅受洗。跟住第五章讲耶稣咧，佢出嚟传道嘅时候，就系去讲到对天国子民嘅挑战啊，就是、我哋好熟悉嘅登山宝训，讲到乜嘢啊？你俾人打完左边要打埋右边，定还是系俾人打完右边要打埋左边？我有时都乱嘅。总之系登山宝训上边嘅教导，而跟住马太福音嘅核心系中间第13章天国嘅奥秘，系天国嘅比喻、撒种嘅比喻、界送嘅种嘅比喻，而去到当主耶稣要去 準備受死復活之前嘅咧，廿四廿五章就會講到一個天國君王嘅審判啊，係去總結緊整個耶穌喺由第五章開始有關天國上邊嘅講論嘅總結啊，就係回應緊當時耶穌喺第五章到第七章開始講到對天國子民嘅挑戰，係登山寶訓裏邊嘅挑戰啊。而登山寶訓裏邊嘅挑戰係講啲乜嘢嘅咧？個挑戰係乜嘢嘅咧？第七章廿一節至到第廿三節咁樣話到嘅，我想請弟兄姊妹讀出呢段嘅經文啦。弟兄姊妹請讀。
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在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要向他們宣告，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給我走開。
唔該大家，這個一開始耶穌對天國子民的挑戰是這樣的，而當去到主耶穌講到天國的講論，到最後天國君王的審判，今天所看廿四廿五章的時候呢，而正正第二十五章三個有關天國的比喻上面，其實馬太或者主耶穌都是去用翻類似説話嚟去回應緊呢個天國的挑戰啊！十個童女比喻佢話到：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到受財安財受銀的比喻裏面，佢話到係主啊，我知道你是個嚴厲嘅人。而去到今日，我哋要睇綿羊山羊嘅比喻嘅時候，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啊？原來呢個比喻有一個深層嘅意義，去回應緊主耶穌一開始講緊一個對天國子民嘅挑戰啊！好提醒當時無論猶太人或者係一班嘅信徒都好，我哋嘅信仰唔係淨用我哋把口去講嘅啊！唔係我把口講話主啊主啊咁就可以噶啦，係點樣啊？係唯有嗰個去遵行神旨意嘅人，去將嗰個信仰實踐出嚟嗰個人，佢先係能夠真正進入天國，佢先係嗰個天國嘅子民啦。我之前都講過啦，咁弟兄姊妹，我唔知你會唔會以呢幾年香港社會咧都會有一種嘅現象，就係會多咗一啲我哋嘅可能高官啊、議員啊、名人啊，甚至乎我嘅特首咧，喺呢幾年就紛紛都出嚟去講好多自己係天主教徒啊、基督徒啊，去講好多信仰嘅嘢嘅。特別我諗對大家嚟講最深刻、最廣為人知嘅咧，係我哋而家嘅特首阿林鄭咧，佢參選之前咧，佢曾經去講嘅話咧，係上帝叫佢要去參選嘅。到上年講到嗰個修例嘅時候咧，佢又話到咧，天堂已經留翻個位俾佢噶啦，因為佢做好事嘅。嗱，你問我點睇，我就唔能夠判斷噶啦。究竟上帝有冇叫阿林鄭參選？我唔知道。上帝有冇幫林鄭留翻個位？我都唔知道。我只能夠去講翻聖經裏邊嘅教導係乜嘢咧？聖經俾我哋嘅挑戰係話到，並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在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要向他們宣告，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給我走開。唯有一個真正去將信仰去踐行出來，去遵行上帝的心意，那個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個才是真正天國的子民。就好像剛才我說到這個比喻的暗示，就說到不是有那些敬虔外貌的人可以進天堂，是那些有信仰生命去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以去進入天堂。以致我們要問一個問題，什麼叫遵行神的心意呢？所以第二個我要講的英文字是 what， 什麼要做些什麼呢？而要做些什麼，正正是主耶穌之前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去提到，去複述翻其整個舊約裏面的律法和先知的戒命是講些什麼呢？我想請弟兄姊妹幫我讀出這段的經文，第三十七去到四十節的。好，弟兄姊妹，不是三十七到三十，應該是四十節才對，不好意思。好，請弟兄姊妹讀出這段的經文，弟兄姊妹請讀。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戒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唔该，弟兄姊妹，咩叫做去遵行神嘅心意呢？我哋唔单止要爱神，我哋仲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嘅绵羊山羊嘅比喻，正正去说明话俾我哋听，对嗰啲站喺右边嘅绵羊嚟讲，去进入天堂嘅关键系在于。王话俾佢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而跟住亦都去同嗰啲嘅叫做站喺左边嘅恶人去讲话。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嘅一个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原来爱神同爱人。不是分割的，当你愿意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这个就等于你去爱神，就是等于你去做在主的身上。各位选手家庭姊妹，今天这段经文这个比喻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只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我回来教会，我们参与很多的宗教聚会，这个是信仰。我们的信仰还在教会外面的，我们要去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要去爱神亦都要去爱人。当主耶稣去翻嚟审判呢个世界嘅时候，其实我得救嘅标准，并唔系在于我哋冇翻嚟崇拜咁简单，唔系就在于我冇翻小组，我哋有冇奉献，我哋有冇去祈祷等等嘅嘢，仲有去牵涉住我哋有冇去尝试去关心我哋呢个社会呢个世界里边有需要嘅人。因为爱神嘅人必然系会爱人。仲记得头先我讲到话马太福音系几时写噶？公元几年啊？70年或者之后去写嘅。咁你记住，其实当时公元70年嘅时候咧，其实圣殿系去被拆毁啊，被毁咗啊。咁你谂下，对当时特别系一班犹太基督徒嚟讲，佢就会有个问题啦。咁我去边度敬拜神啊？当圣殿被毁之后，究竟我嘅信仰系点啊？我点样去敬拜神啊？冇咗圣殿，我点算啊？嗱，可能对我今日基督徒嚟讲咧。或者我哋都会去容易去体会呢种感受，啱唔啱啊？点解啊？因为对我哋嚟讲，由2月开始咧，其实我哋嘅教会都停咗聚会啦。可能好早期时间，弟兄姊妹都会担心一样嘢，翻唔到嚟教会聚会点算啊？我点敬拜神啊？网上崇拜得唔得噶？网上去领圣餐得唔得噶？我都有好多嘅担心喺度。但系感谢主咧，呢几个月。大家都能够好平安喺家中去网上崇拜啊！我哋好感谢主嘅。但你谂下，对当时其实公元70年圣殿被毁嗰班犹太嘅基督徒嚟讲咧，其实佢哋冇咗圣殿，佢哋冇网上崇拜嘅，佢点样敬拜啊？点样敬拜好啊？而用翻头先我去讲嘅，其实绵羊山羊嘅比喻，正正系回应紧马太福音24章一开始去讲到主耶稣话佢再翻嚟嘅时候嗰、那个末世嘅讲论嘅。主耶稣一开始预言咗咧，其实系圣殿系会被毁嘅。而正正绵羊山羊嘅比喻，佢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真正嘅敬拜唔系净喺圣殿嘅里边，喺圣殿嘅外边都系一个敬拜嚟嘅。就系当我哋去遇到，如果有一个弟兄中最少嘅一个，佢冇嘢食嘅，我哋俾嘢佢食；佢冇嘢饮嘅，我哋俾水去饮；佢冇衫着嘅，我哋俾衫佢着；佢冇地方住嘅，我哋俾地方去瞓；佢病咗嘅，我哋照顾佢；佢坐监嘅，我哋去探佢。原来当我哋去做在弟兄中最少的一个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做在主的身上，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呢，有时当我崇拜讲到完了之后，去到差遣祝福的时候，有时我都会这样讲的，我就说到弟兄姊妹，当这个崇拜聚会将要结束，但是你们崇拜的生命呢是要继续下去的，你要将要被神差派你们进入回你们的世界，在回你的生活岗位里面，公司、学校、屋企、你们的社区，去做主美好的见证，去用你的生命继续去敬拜神，去荣耀神。弟兄姊妹，意思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先敬拜神，其实我在教会外面都用我的生命去敬拜神，其中的方法就是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弟兄中最少的一个有两个解释， 一个可以解作咧喺教会里边信徒里边最微小嘅一个。啊，有啲醒学者亦都觉得可以咧去解释或者泛指为其实呢个世界里边任何一个有需要一啲嘅叫做系被忽略嘅人嘅。弟兄姊妹，当我哋翻完崇拜之后，或者你呢个网上崇拜完咗之后，啊，唔知我哋敬拜完神之后，我哋喺我哋生活当中，我哋冇关心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咧。我哋冇关心我哋呢个世界呢、这个社会，特别系呢个疫症嘅底下，有好多好多有需要嘅人咧。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我哋而家身处嘅香港系一个喺全世界里边系一个最贫富悬殊嘅地方啊？啊，我而家全香港里边咧，去有130万人系一个落喺贫穷线嘅底下啊！每五个香港人里边系有一个系一个贫穷人嚟噶。而你知唔知道而家全香港里边最贫穷嘅区嘅地区系边一区啊？就是、观塘区啦。我一直以为咧，永远呢个排名都系深水埗排第一噶。咁但系咧，由上年嘅调查开始话俾我哋听咧，原来咧系我哋观塘区已经变咗系全香港里边最贫穷嘅地区。不过呢样嘢唔系一个好事嚟嘅，但系正正话俾我哋听，我哋今日所身处嘅地方，教会身处嘅地方，或者你所居住嘅地方，正正系最多贫穷人嘅地方。弟兄姊妹，我哋每一日我哋嘅出街，每一日我哋嘅生活上边，我哋冇留意到佢哋嘅需要咧？我哋冇关心佢哋嘅需要咧，有冇发觉其实我哋嘅社区好多老人家，有冇留意我社区里边有好多一啲好基层嘅人士，有好多推纸皮嘅婆婆，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纸皮几钱斤啊？收啊？几多钱啊？6毫子。嗱，阿Tina讲嘅好啱，呢个系我哋近来嘅一个嘅叫做市价系啦。不过咧，如果你有留意、有關心開呢啲紙皮婆婆嘅話咧，其實你會知道上其實由上年開始去到今年年頭咧，可以最低嘅時候咧係2-3毫子嘅啫，到近來咧係好咗嘅，係6毫子。我今晚我尋日咧上十和平商場食飯，咁我喺教會樓下我見到有個推紙皮嘅婆婆，80几岁噶啦，你見佢又係寒曬背嗰啲一個好矮細嘅。嘅婆婆係啦，即係推住一架好大嘅紙皮車，咁跟住佢真係好勁喎，佢仲要係一手推住個紙皮車，跟住另一手仲拉住一個嘅夾喎，係啦，我嚟去將嗰啲嘢去即係搬翻屋企咁樣嘅，咁啊於是我都走去我去啊嘗試幫佢啦，我幫佢將個紙皮車去推到去屋企咁樣嘅，咁我同佢傾開偈，我問佢啊，即係而家即係紙皮啊，你賣幾錢一斤？佢話7毫。可能近來的情況好咗少少，但係6毫、7毫，但係唔好以為好多啊！你冇諗過其實可能呢一架嘅紙皮車，即係依架車嘅紙皮咧，其實可以賣到幾多錢？你估？可能10几-20蚊嘅嘢啊！你唔好諗住好多嘅，係啦，即係可能10几-20蚊嘅嘢。喺早一排咧，我睇一個網上嘅新聞裏邊，佢講到有一個嘅啊紙皮婆婆咧，佢話到佢其實佢當時佢講到話佢由朝早做到下晝，佢走5轉10个钟头咧，佢只係賣到45蚊紙皮嘅啫。即係我今日就身處喺一個咁樣嘅社會裏邊，其實我周遭有好多嘅貧窮人，佢哋要咁樣咁艱辛地，佢先可以賣到嗰幾十蚊嘅紙皮，講一日喎，咪講一次喎。我尋日由教会楼下帮个婆婆推上去，唔知受咩楼嘅时候，推咗成10几分钟，我都觉得好辛苦。我想讲，但系嗰个婆婆系讲佢一个人咁矮细，80几岁，佢每一日就咁样去不断去推纸皮。我哋冇尝试去关心佢，去帮助佢，去服侍佢咧。啊，唔单止即系一啲嘅推纸皮嘅基層人士啊，經文所描述嘅，其實我哋身邊都有好多人冇得食、冇得喝、冇得穿、冇地方住，佢係有病嘅啊，甚至乎可能今時今日香港裏邊我都有一啲嘅可能係香港人，特別係多啲啊，可能係青少年人，可能佢哋啊正在審訊緊嘅，要面對審訊嘅，可能佢將來要坐監嘅，其實我哋冇嘗試都去關心佢哋咧。啊！今個禮拜香港即係發生咗一件好嚴重嘅事，啊，有9个嘅人去被捕，啊，以國安法去控告，啊，被控啊，有嘅可能係同外國勢力上邊嘅一個嘅聯繫， 甚至乎有被控的是一个叫做颠覆国家上面的罪名。当中这九个人里面，其实有三个呢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来的。你没有想过，其实当这个国安法如果真的有机会去告入的时候，其实那个罪名那个刑罚是多大？最高是可以终身监禁。一般来讲，你见国内都起码几年的时间。我们对着这个社会上面有这么多的人，他们面对着可能审讯，可能将来要坐监的，我们有没有这份怜悯的心呢？我们会不会为他祈祷呢？我们会不会都去求神去怜悯他们，或者能够去给他们有公平的审讯呢？我知道对弟兄姊妹来讲，可能不同的人对即是现在香港社会的情况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假如你认同他们所做的，我鼓励你去为他们祈祷，求神去给他有公平的审讯。假如你不认同他们的，假如你觉得他们做的事是不义的，是罪有应得的，我同样都鼓励你去为他们去祈祷，同样求神怜悯他们，同样求神去给他们有个公平的审讯。因为圣经的教导正正就是这样，圣经教导我们要去关心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跟我们相同，并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他的做法我们才去关心他。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岂不是都是这样吗？主耶稣去人生里面的榜样岂不是都是这样吗？主耶稣岂不是跟那些税吏做妓女的，甚至是贫淫的妇人的，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去医治他们吗？是不是他们悔改了耶稣才去关心他们，去医治他们呢？不是的、哦。甚至乎当时有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去批评耶稣，为什么成日跟这些罪人和税吏妓女一起的，但耶稣有没有这样跟他割席啊？没有的、哦。耶稣从来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致他不关心他们，不帮助他们。耶稣仍然是愿意关心每一个人的。弟兄姊妹，你试想一下，如果假如今日耶稣在香港的话，那耶稣会怎样呢？耶稣会怎样做呢？我仍相信我们的主是会关心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弟兄姊妹，让我继续去看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去回忆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的英文字，是 when， 是几时啊？什么时候啊？是主几时会再回来啊？还记得一开始我去讲这段经文，讲这个比喻，是回应着马太福音第24章一开始门徒问耶稣什么问题啊？问什么问题啊？主你几时会回来啊？经文怎么讲呢？或者我请弟兄姊妹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啦。就是读第先读到去第三节预兆那里，可能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出这段经文啦。好，弟兄姊妹请读。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私下进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来临和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
好，麻烦弟兄姊妹，我留意其实马太福音一开始的24章的起头，这个叫做末世的讲论的开始呢，正正是一个问题，就问到什么时候耶稣你几时回来。而对当时的人来讲，会相信耶稣回来再来的时间，就是这个世界终结末了的时间。有神学者会认为，其实什么时候正正是马太福音24、25章里面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去到耶稣讲到他几时回来的时候，他说到是没有人知道他几时回来，子不知道，唯有父先会知道，是没有人知道他会几时回来的。而跟着主耶稣继续去说到了第42去到44节的，听我读出可以的了。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你们要知道一家的主人若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有贼来，就必警醒。又留意一下，又是什么时候有贼来就必警醒，不让贼刮穿房屋。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同样是讲什么时候，而跟着讲到那四个或三个的比喻里面，都是讲到那些仆人是不知道主是什么时候去突然间回来，是不是？而到今日我们看绵羊山羊的比喻的，都是一样的，讲到那些象征着是义人的绵羊， 第37節話到，二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跟住再去講到嗰啲象徵住係惡人嘅山羊。第44節佢話到，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亦都係回應緊整個馬太福音24、25章什麼時候呢個主題。不過綿羊山羊嘅比喻，佢嘅作用，或者主耶穌講呢個比喻嘅目的，再唔係講緊究竟主幾時翻嚟啊？主已經講咗係冇人知道佢什麼時候會翻嚟啊！而喺度，主耶穌係要話俾佢聽，其實主已經活喺我哋嘅當中，主就彷彿已經翻咗嚟一樣，主就彷彿就已經化身成為咗一啲嘅弟兄中最少一個，嗰、那個係冇得食、冇得喝、冇得穿、冇得瞓、冇人去探佢嘅一個嘅弟兄中最少嘅一個身上邊啦。啊，亦都甚至乎，我哋唔係要去問究竟我哋幾時先去為主作工啊？我哋什麼時候先去見過主，去為主去做嘢啊？唔得噶，因為無論係義人、惡人，係綿羊定係山羊都好，其實佢哋都唔知道究竟佢幾時去見過耶穌，去為佢做嗰啲嘢，或者冇去做到啲乜嘢，都唔知道噶。所以是我们不知道几时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的，所以不需要问我们几时要为主做些什么，而是我们应该随时随地我们就为主去做一些事情，是做在主的身上。德兰修女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的得主，她一生的时间呢几乎都在印度加尔各答里面呢去服侍一啲有需要嘅人，喺贫民区里边去为着一啲将要去就嚟死嘅人去关怀佢哋，服侍佢哋，去帮佢哋去抹汗，帮佢哋去抹身，为咗系目的系让佢哋喺离开世界之前能够得到爱，去得到一啲人嘅尊严，可以喺爱里边喺尊严底下去离开呢个世界。啊，有人去问德兰修女：你点解要咁样做？啊，点解你要嚟印度呢个地方去咁样去做？其实那些人其实都会死的啦，其实那些人是不是都会死的啦？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要这样去陪住他们去照顾他们？德兰修女她这样回答，她说 I do it for Jesus, to Jesus, with Jesus。 我这样做是为主而做的，是对主而做的，还有与主而做的。有人去问德兰修女啦，啊，这个世界有这么多饥饿，这么多穷人，这么多病人，我怎么能够去喂饱他们，去关心他们呢？德兰修女回应就说，如果你能够喂饱一个人，你就去喂饱一个人。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是绵羊山羊比喻的一个主题，正正是回应整个马太福音24、25章讲到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这个问题。但主耶稣他告诉我们，我们不用问主几时回来，其实主已经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尝试去服侍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人，弟兄中最少的一个，也都不需要去问什么时候我才去服侍人。你不需要去问牧师，我几时有什么机会我能够去做义工，我能够去关心一些有需要的人，你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有机会你去关心依有需要的人。我这几年呢，恰巧我侍奉我教会在平安夜晚呢都是没有报佳音的，即是包括即是选手在内啦。所以这几年呢其实我就不用去报佳音。于是呢我就去尝试同有些朋友啦，我带埋我的女呢，这几年我都是会去深水埗一些地方呢，就不是报佳音，就不是这些即叫唱诗歌报佳音。而是呢我们尝试去在平安夜呢去探访，去关怀一些叫做是低下层的人，一些拾荒者，即是执纸皮，或者是一些叫做是清洁的工人，或者是一些露宿者等等一些的人。这个行动叫做平等分享行动的。我记得呢我跟我女儿 去完之后呢，我跟她这样讲的，我跟我女儿说，如果我们到最后只是每年圣诞节，即是平安夜，或者过年过节先去这样去做一次的服侍，去这样去关心这些叫做有需要的人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明白到这个平等分享 行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行动不是期望我们是几时要来去参与，这个行动是期望你参与完之后，你能够回去你自己所住的地方，你生活的地方，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当你遇到有需要的人，你就能够去关心他们。所以呢，在我和我女儿我们参与过后之后呢，我都尝试我们有一个学习。我有时我身上我们会带着一些叫超市礼券，即可能叫做几十元这样的，或者有时会有些物资在这里。可能现在一个疫症叫做是严重的时间呢，可能我们会在身上我们会带定几个独立包装，即是封密封那些叫做是口罩。当我们见到有需要的人，我就可以派给他。当可能就是我们在突然间在街上去见到一个去推纸皮婆婆 的一个人，一个推纸皮的人，如果你时间许可的，我就立即上前，我们帮助他，我们帮他去推。其实不需要去问什么时候，不需要问几时去回来教会帮手做义工。其实你随时随地，当你遇到有需要的人，你就可以去关心他，伸出援手。在这个弟兄中最少一个的身上，就好像作在主的身上。今天讲的题目叫做主啊，我在什么时候见过你呢？到最后我想用一个叫做故事，一个网上的故事呢，去作为今天讲到结束的。话说呢，有一个流浪汉啊，咁佢咧就喺一个主日嘅清晨嘅时候咧，佢就去到一间好大嘅教会嘅里边咧，谂住一同去崇拜嘅。咁而当佢入到呢间好大嘅教会嘅时候咧，里边有好多人啦，当然，但系啲人咧普遍嚟讲对佢都系好冷眼旁观嘅。当佢同佢打招呼嘅时候咧，但系啲教友好似唔系好睬佢嘅。当佢尝试真系咧去问啲人去乞一啲嘅叫做零钱嘅时候咧，但竟然冇一个人咧愿意俾佢嘅。当佢尝试咧去坐低，希望能够准备一起去崇拜嘅时候咧，但系好快咧，俾人叫佢起身，就叫佢咧坐去教堂最远最角落嗰个位置嗰个地方嘅，就系咁样的情况。跟住冇几耐，呢个崇拜聚会开始噶啦，就好似刚才咁样咧，主席去带领诗歌系啦，去敬拜上帝。到诗歌完咗之后，去读经。跟住去邀请讲员去讲道，而邀请嘅讲员咧，正正系嗰间教会佢哋咧系啱啱去申请翻嚟嘅牧师，主任牧师又正正系去介绍佢，去邀请佢翻嚟第一次喺呢一个教会里边去讲道嘅。当时主席就报告话，我哋去邀请呢一个牧师叫做咧耶利米，唔知点样嘅牧师，耶利米牧师。去出嚟讲道嘅时候，大家咧用热烈嘅方式嘅掌声去欢迎我哋嘅申请翻嚟嘅主任牧师耶利米牧师去同我哋去讲道。当大家拍住手掌，谂住去望下我哋申请翻嚟嘅牧师嘅时候咧，望去后边就会望到就系刚才嗰个流浪汉，嗰个我哋唔接纳佢嘅流浪汉，我哋去唔俾钱佢流浪汉，甚至乎我哋唔系好欢迎佢坐喺前边嗰位流浪汉。原来嗰个就系我哋申请翻嚟嘅主任牧师耶利米牧师，他原来今日正正就去特登打扮成为一个流浪汉咁样，就去进入咗教会里边去同佢哋去讲道。当呢一个嘅牧师叫做耶利米牧师咧，去讲道嘅时候，佢就去读出咗我今日要同大家讲道里边嘅经文嘅。当时耶利米牧师上个台上边，佢对住呢一班会众去读出呢段嘅经文。他说到，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在什么时候见过你呢？见你饿了呢，给你吃呢，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呢，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做在 我身上。到最后，耶利米牧师他讲到结束，他讲了这一番的说话，他说到，今日我只是看见一大班人聚集，但却看不见主耶稣所设立的教会。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的人，但却没有足够的基督的门徒。弟兄姊妹， Be the church， 就让我们去成为教会，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真实，看到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不只在这个地方上面去成为教会，让我们更加这个教会能够可以活出去的，能够可以去散出去的，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去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求神帮助我们选手家，我们下面有个安静，我们预备我们去唱回应诗歌，在神立志的时间。当我们今天都活在一个的叫做大时代的当中，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无论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立场是怎样的，但我同样我都要关心我们这个世代，去关心我们身处这个社会，我们为着我们这个世代去祈祷。在下面有安静的时间，请诗琴。